周一下班，我打开收音机，天南海北话汽车，我听着挺开心。上到太空球所，下到海底探秘，交通领域的新鲜事儿，一览无余。
各位听友，系好安全带，咱们走起。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希望之声周一下午五点播出的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今天啊，李进终于结束休假了，回到了直播间，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节目是直播的。那在此期间呢，你有任何汽车的相关问题，或者要参与我们节目的话题互动，都可以打电话或者发短信到88827516288 88827516288，期待您的参与。李进，最近去哪儿玩了？这次旅行有哪些收获？跟我们先聊聊。
这次我去了欧洲，也去了台湾。
哇，真的是连续的哈！我们李进其实还蛮敬业，旅行期间也在熬夜做节目，我们提前录播了。
是，节目一定不能够放弃哈。觉得这次蛮有意思，亲身的体会一下比如在欧洲啊，和在台湾的他们的那个生活习俗啊，蛮好的。
欧洲有哪些感觉特别不一样的？
欧洲呢，我和家人是坐这个游船，然后我们先飞去西班牙的这个巴塞罗那，然后在巴塞罗那那个地方先玩两天，然后我们坐这个船呢去沿着这个地中海，这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那种路线啊，因为沿途我看不只是我们这个游船公司，其他的游船公司基本上都是一个码头，你可以停好几个游船，然后。只不过就是说你每个港口你要停多久，但是基本上我们那个就是差不多七日游这样子哈。然后他呢就是基本上船呢就是晚上他这个开船，第二天早上你睡醒觉吃完早餐你就
到了下一个地点
了
哇
啊，然后你就下船参加这个当地的，你可以有各种各样的他们叫做 excursion， 就是去岸上活动啊，有你有给多点钱，给少点钱，你甚至就说，你看那个旧金山不是有那个叫 hop on hop off bus， 就是那红色的，就是你随时在这个点你可以上，然后你可以下，就这样。所以实际上蛮不错的，然后我们访问了这个西班牙了嘛，对不对？这个港口，然后法国的肯城，意大利西海岸的。这个港口
就充分体验了不同国家不同的风土人情
呀。
那台湾呢？
台湾呢就是我们呢是参加了一个这环岛的这个旅游哈，十天。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第一风景特别美，尤其是像它东海岸那一带哈，就是特别是你觉得是那种原始的风味，然后它这个台湾的海水很暖和，我觉得。我们有一次在那个海滩坐这个好像有点像冲浪艇那种哈，那海水比夏威夷的还要舒服。
是吗？
然后这个因为夏威夷我也去过，我都觉得夏威夷那个海水对我来讲稍微凉了那么一点点儿。
所以说台湾真的是一个旅游很好的一个目的地哈。前段时间其实我看到了这样一句话，我觉得挺有启发的，就是说在经济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说人要适当的吃喝玩乐，然后享受生活。他说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那么多的来日方长，有的人经常想，哎，我等不忙的时候再去吧，等下次啊，等将来啊，有的时候真的经不起等待，然后旅行呢就更是这样。所以你知道吗，在你去玩的时候，我心里无数次的在说，我好羡慕李进。
对，他确实是不是还有一句成语，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我就举一个例子，我们在出发的时候，有的朋友说，哎呀，你小心啊，去到这个欧洲啊，小心啊，这个小偷很多啊，扒手啊，我甚至还，我老婆还说，你赶快买一个那个别着腰的那个腰带哈。去到那个地方，我觉得西班牙至少在巴塞罗那那边，我觉得是非常 friendly， 非常友善，那个气氛非常自然，而且呢，我从头到尾，即便我去了这个意大利的罗马吧，我也没看到有什么这种像小偷啊什么那种，就是没有。
证明最近的治安还是比较好的哈。那有的时候呢，等有钱有闲有体力的时候呢，就是要多看看世界，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风土人情和历史文化哈，增长这个人生的阅历和一些见闻，我觉得这本身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对，所以呢在这儿啊，咱们跟听众朋友说，有想去旅游的目的地呢，那就去行动。因为假如你 不擅长做这个自由的这种规划，那么和希望之旅一起出发呢，会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什么呢？ You don't have to worry about it 啊，人家就是哎，给你，你只要选择一个你认为符合你的兴趣的这个路线，报名参加那个。
是的，其他的一切我们都会为大家搞定。因为希望之旅呢，是我们希望之声专门为我们听众朋友打造的一个旅游服务。其实我们的核心是主打精品小团高品质的服务，我们不赶路，不拼团，也不购物，是一个真正的纯玩旅游，并且我们帮您规划好了一切。那目前呢，我们也已经开发了像刚刚李进去过的台湾、日本、欧洲、澳洲和越南等多条线路供您选择，当然也可以为您的家庭和一些小的团体做一些私人定制。那马上要出发的呢，就是8月1号到10号的中欧三国的一个精品路线，包括德国、捷克、奥地
利，
非常经典的一条线路。然后9月份呢，我们的日本北海道有温泉之旅，然后日本的经典路线关东、关西也在报名当中。所以呢，之前参加团的这些朋友真的都是好评如潮
的，
而且对我们的服务、我们的导游各方面的体验都是非常的满意，并且我们也真的是实打实的很真诚的去为大家提供这样一个旅行体验，让您物超所值。所以说呢，你也在期待这样的一场完美旅行的话，可以拨打我们希望之旅的咨询热线855-955-5227，855-955-5227，可以了解更多。
而且都是希望之声的听友，对不对？
对。
哎，那大家的那个理念都是非常聊得来的。
是，而且就是这样的一路上的话呢，大家其实是充满了欢乐的，并且和三观一致的朋友一起去旅行，我觉得这也是人生中非常丰富以及非常快乐的一段回忆。好，因为今天呢是6月30号周一了，没有加油的朋友其实今天赶快趁着今天去加油站把油加满啊，因为明天7月1号加州的汽油就要涨价了。那么李进，明天开始每加仑要涨多少呢？
啊，它是这样哈，这个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法哈。首先呢，为什么要加价呢？就是它有一个这个 gasoline excise tax， 这个呢 unfortunately 大家就说已经不知道多少年前，可能2018年，就是当时选举的时候啊，他们就说要加价。当时这个政府，你知道那些政府人员是用什么理由呢？就说啊，这是帮助我们解决这个交通啊，帮助解决这个哈，这个公共交通路修路啊等等。其实我跟你讲，那钱是不是真的用在哪个地方，我真是抱有怀疑。就像咱们这个，就是举个例子，咱们这个湾区大桥每天是多少？26万架车通过这个，
天天收钱，
天天收钱，每个架车8块。那你说这个钱是用来修桥吗？肯定不是啊。你没见你哪儿见到这个修理人员天天在那儿修桥啊，对不对？所以呢，这个钱那么说吧，这次涨价，有的人说可能涨1毛钱啊，也有人说涨至少5毛钱。
具体涨多少，我是油车车主，我还是挺关注的。
是是是，那人家我也关注，虽然我是电车车主哈，这个而且呢，越到这种情况之下，我越觉得我们听众朋友哈，就是能够充分的利用这个太阳能，趁着现在政府还有30%的这个折扣 rebate 啊，这个 take advantage 呀，所以呢，这样的话呢，你就不需要 worry about 这个汽油，让它涨吧，太阳公公永远在那里帮助你。
反正就不管怎么说，这个消费税上涨是铁打的事实了。
对，
7月1号就是明天开始就会涨价。
对，
可能我们的油价上就是包含的那个成本中就会稍微高一点点。
是，可能高一点点，可能高10%、15%，不清楚，因为现在就是公有公理，婆有婆理，大家讲的这个都不一样。而且呢，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加州又要说我们这个加州的汽油要更加精炼一点，
清洁一点
啊，那就是说呢，对不起，那就是说我成本要更加高一点嘛，对不对？羊毛出在羊身上。那但是呢，我觉得川普的这个达尔美这个法案通过之后呢，可能加州会失去，应该是会失去 EPA 给他的这个独立的能够建立自己排放标准的这个权利。假如这个拿走之后呢，我希望就是加州的汽油和别的州的汽油是一模一样，
就不再搞特殊了。这样油厂的话也不至于专门要为了给你做你加州的市场，然后再专门的去给你做一些更高规格的体验，
那当然，
然后这个费用加上去，消费者买单。
对， 呀，只有竞争才能够降低价钱。
是，但是呢，现在参议院今天就是在进行这个大而美法案的一个马拉松式的投票哈，什么时候最终通过还不确定，但是如果一旦通过，可能对我们加州的油价来说是一个好事情。
对，反正李进就说该吃该吃，该睡睡觉，明天一早上起来看看过还是没过。
是的，然后呢，我们也要在有钱有闲有时间的情况下及时的享受生活，想旅游的时候就找我们希望之旅。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
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金。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你有任何汽车相关问题或者想参与话题互动，都可以打电话或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 888-275-1628，期待您的参与。那么平时我们在买车的时候啊，可能大家首先都会习惯于先去车行看车，然后去试驾呀，再了解一些相关的信息，可能还要有一个砍价，再从中这个来回推来推去的过程。那最后呢，付款提车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是平时日常买车的一个必须。
没错，
有的时候呢车行服务好点，可能也会把车给你送货上门。
哎，
但是最近特斯拉憋了个大招，他们现在呢开启了一个叫做汽车交付的一个新纪元。怎么回事呢？
就像艾琳你刚刚讲的，就是假如服务好的话，你买车签了名把这个款付好了之后通常你要去车行去这个提车嘛，对不对？但是呢人家假如服务好的话，他可以把车开到你家，
那也得一个人力了。
其实他们都算进去了，但是你会觉得很爽啊，你觉得这服务到家，你不用开车去车行去拿车嘛，对不对？但是呢特斯拉呢就是最近啊刚刚呢达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里程碑啊，我觉得是历史首次。就是说呢这个车它交付的时候，这个车是从工厂，它在德州奥斯汀的这个工厂哈，直接开到这个客户的家里，
有直接开过去，
对，没有人在里面，这个是完全无人驾驶，而且呢，这个从工厂到家门的这个客户啊，他也不是特斯拉内部人员，完全是通过这个随机抽选的这个电话联络，就说哎，艾琳，你刚刚买的那个车，我们就选中了你，就是来做一个这个无人交付。
然后你愿不愿意？
哎，那人说好啊，哎，都是好。那就什么什么时候？哎，就到时候那车就开到他家门口，非常有意思。而且呢，其实有不少咱们也对特斯拉的这个自动驾驶技术啊，都不断的跟踪报道，也有很多，特别是现在你知道那个很多人是。以前是非常赞同特斯拉，就说哎呀你是绿色的清洁能源车的这个领头羊嘛。那现在呢就是因为马斯克这个参与了这个政府啊，就是马上就是从业就变成就是要打杀的这种对象。但是不管怎么样，他在这个自动驾驶这方面也受到很多怀疑。为什么呢？他是采用这个电脑这个视觉Computer Vision 来做它的这个判断，街上有没有障碍物啊等等等。但是不像咱们看到的，比如像这个 Google 的 Waymo 哈，你看它那个全身披挂，上面有激光雷达，这个雷达那个雷达，
它的摄像头以及它的激光雷达都很多。
对，那特斯拉呢基本上他们就说你人就是靠两只眼睛你也开车啊，你可以从纽约开到加州啊，对不对？那为什么这个自动驾驶不行呢？说是容易，但是做起来实际上非常难。就是说它要能够有非常非常有力的这种计算的能力哈，和它自己的这个独特的芯片才能做到这一点。那现在呢它证明它已经跨了一大步，从它原来的像李进坚天天都在用的这个 autopilot FSD， 但是呢这次是完全是 unsupervised 的，它不是 supervised 的。好，这样有什么好处呢？就我觉得哈，这已经证明就是特斯拉在用电脑视频的这个视觉的这种方法和 AI 的这个 neural net 这方面已经向前跨了一大步，说不定我们会看到更多的相对的新闻。
那这次他是实际上从德州的特斯拉的工厂出发的，他跑了多长时间到那个业主家呢？
这个自动驾驶大概30分钟， 而且它最高的速度达到72英里，那是 freeway speed， 而它就是上了 freeway。 我知道有些人就说你马斯克在那儿瞎扯，啊，根本就没这个，这是不可能。哎，然后特斯拉公布了整个的一个全程的视频，现在在 YouTube 你可以看到，那确实是你可以看到，这经过了有这个市区，有高速，有这个转弯，有这个那个，反正就是很自然的就到那块哈。
嗯，
当然你说特斯拉会不会去选这个人，就是刚刚这条路比较容易走呢？我相信不是。但是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哈，他咱们拭目以待。他这个 computer learning， 他的这个 AI 在那学习的这个速度会越来越快。
嗯。
Yeah.
小米现在不是也在做汽车吗？
对，
那他的老板雷军还给这个新闻点赞了。
是，他也发了一个那个X 推嘛，就是他说特斯拉确实了不起啊，我们还要继续要跟特斯拉学习啊。但是他很客气，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也是一个特斯拉的竞争对手，对不对？So， 上次我也说过，就是说，不要说他了，就是Waymo 的老板，就是 Google 的老板。曾经说过，就是说他认为在这个自动驾驶领域哈，有两个他看中的，一个就是当然他自己的 Waymo 了，另一个就是特斯拉。
特斯拉，
对，
我们之前也聊过哈，特斯拉的这个 Robotaxi 其实已经在德克萨斯州的奥斯汀进行试运行了。
是，
那其实这件事情报道出来之后呢，对整个业界，包括很多 Uber 啊这种打车平台，其实都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和冲击的。
是的，
对，因为它一下子解放了人力，然后呢，它又价格很便宜，很实惠，好像有点颠覆，很多人都担心说未来的 Uber 司机会不会失业呀？
有可能，不单指 Uber 的司机会失业啊。当然，我们那么讲啊，不是说明天就失业，也不会说明年就失业。
嗯，
因为特斯拉这次的 Robotaxi 呢，也被人就是曝光，有一些pretty stupid 的这个什么，好像是个 wrong way direction， 也这我相信这些都是我们英文叫 teething pain， 就是说生涯的那个疼哈，就是小 baby， 那时候一开始肯定会有这种问题，
试错期的一些阵痛，
他一定会慢慢的，就是他是通过一个学习嘛，
嗯，
就等于你初学的驾车者，你也会犯同样的错误。那特斯拉的这个，我觉得有很多，就像你刚刚讲的，很颠覆性的。你刚刚说这个 Uber 司机啊，或者是怎么样，甚至不是 Uber 司机，我觉得甚至公共交通都会受到影响啊。你不要忘了这个公共交通，咱们整天说那政府这个部门，你不是只是养这个开大巴的司机哦，你是养整个的这个城市的交通部门。
嗯，那些人，特别是像加州很多交通系统都在亏损的。
对，那亏损是什么？因为这些人他的人工比你还高不知道多少。那假如你说有这种自动驾驶的这个东西呢，你不管你是高收入低收入哈，就是你首先你甚至就是说不需要说我一定要拥有一辆车，当然你仍然可以自己买你喜欢的车，但是假如你说我只是需要上班下班啊，有一个很可靠的交通工具，那这个 Robotaxi 呢啊，甚至将来 Robobus Robovan 都可能会起到这个颠覆性的作用。
那李进，你觉得未来会给整个行业带来哪些潜在的效益和展望呢？
哦，那这个你比如说从市场的这个潜力哈，那它这个你知道特斯拉它这个视觉的这个技术可以用在多方面，甚至我想国防部马上就说哟，那我这可以训练这个人开坦克啊，那我不用士兵在那儿分分钟叫坦克爆了之后，那我人不是死了吗？那我无人坦克行不行？哎，那无人驾驶的飞机行不行啊？无人驾驶的军舰，这都是就是完全是可以做得到的哈，可以做得到。那而且呢你想一想，我这次就是说旅行的时候啊，就是那个就是城市的这种污染呢，你要想一想，假如你突然间所有的车，你自己的车只不上下班你用十几分钟而已，对不对？其他的时间你根本没有用那车，
对，
那这个车完全可以用来做其他的服务，对不对？不是说用你的车，就是说反正这个服务的车它可以大家都可以互相共享，
嗯，
那你就会减少这个车辆的拥堵了，对不对？
没错
呀。那当然还有这个便利性啊，减少这个污染啊，空气排放啊，这个等等等这些技术啊，我觉得不论从市场的潜力，减少交通的拥堵和污染啊，便利性、可及性，甚至将来这个技术啊，我们讲这个人工智能，所有的你今天能想象到的，它都可以。
所以说这个技术变革带来的对整个社会包括可能很多模式的颠覆好像还是蛮突破性的哈，也是让人觉得科技带来了很多好处，但是同时也有它的一些弊端，
对
就对人力的这样的一种。
对，我觉得 Uber 司机也别那么悲观哈，因为你想看当 Uber 首先上市的时候，那假如我是开计程车的，当时很多人就说你这计程车完了，不会搭你计程车了。但是现在你 Uber 再好，我去机场什么的还是有计程车，
嗯，
还是在，他也做了一定的改良，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段时间共存性的，咱们只能拭目以待了，
嗯，
呀，这要看市场的这个变化。
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金。
在节目播出期间，你有任何汽车问题或者参与节目话题互动，都可以打电话或者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888-275-1628，期待您的参与。那前不久呢，住在San Jose的许先生捐给了希望之声一台 Toyota 的凯美瑞。那这辆车呢，之前是许先生的女儿在开的，前段时间不幸的是有个追尾，然后呢导致保险杠受损了，于是呢便决定把车子捐给我们希望之声，一起来听听许先生怎么说。
是我女儿开的，那么她当时撞了以后呢，我们就打算给她换个车，所以呢现在这个车呢我们也可以卖也可以捐。那么因为我们平时听这个希望之声，所以呢我们也比较认同里面一些观点，所以我们就打算捐给希望之声，希望也能起到一点帮助的作用。主要是一些你们的时事评论的一些观点嘛，我们比较认同，就是比如说像方伟的节目啊什么，他一般对于时事的评论他所持的观点跟立场，这是我比较认同的，也是我比较支持的。我就希望他能够坚持下去，虽然可能有一些观众并不会打电话进他的节目或者怎么样，但是希望他能知道还是有不少人是认同他的观点也是支持他的。我偶尔也听一下你们的其他节目，李静的车的节目，然后还有一个种植物的节目，一个叫许哥的，这些节目我觉得都挺好的，挺有知识性的，就是保持这样吧。
我们非常感谢许先生啊，一家对我们希望之声的认同和支持啊。如果听众您的车子不幸遇到事故，自己修或者卖的话呢，可能要花不少金钱和精力啊，您不妨考虑像许先生一样的把车子捐给希望之声，打电话855-578-0088，578-0088，我们就会在您方便的时候免费上门拖车，而且帮您办好一系列的手续，那捐车呢还可以抵税哦。
当然了，如果您想卖二手车的话，也可以联系希望之声，把车卖给我们呢，您就免去了自己卖车跟陌生人打交道，暴露自己的一些讯息呀，包括后续一系列复杂的手续啊，各种烦恼。我们呢是一条龙服务的，非常的靠谱以及省心，并且呢，您所有的捐车捐款都将用于我们电台的一个运作和节目的一个制作，这也是您支持华语公共电台的最好方式。记住我们的一个联系方式，855-578-0088，855-578-0088。当然了，你也可以上网 search 叫希望之声捐车啊，网页上也可以跳出我们的这个捐车热线，您就打给我们，然后一次性的给您搞定。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大陆的一则新闻哈。最近中国大陆贵州一直在降暴雨，并且呢贵州发生了很大的一个洪涝灾害呀，就是那个榕江县洪涝成灾，我看到很多视频啊，非常非常的惨，就是好多老板的那个货都泡在那儿，然后车子被泡啊，然后包括也有很多人员的一个伤亡。这样的一个灾情也导致了贵州的三都水族自治县这边的一高架桥啊，发生了因为暴雨的一个山体滑坡，导致大桥的一个断裂坍塌，
是
非常的严重
呀。这个表我在中国大陆我看到很多它那个高架桥哈，
嗯，
第一次看我说哇，这个真是非常宏伟啊，
非常的高
呀。那个你想看，就说因为它要保持这个路本身是平的嘛，对不对？所以它你遇到山谷的时候，哇，那简直上百米的这个高度。
因为贵州它本身就是一个山多的一个
山峦很多哈，嗯，对。那结果就发现这个因为它那个暴雨它引发了那个山体的滑坡啊，所以它原来那有那个桥墩的那个地方，那整个山已经滑下去了， 那个桥墩就等于你的牙根没了，对，那牙就掉了嘛，对不对？所以呢，整个啊，当时看那个照片是有一个那个十八轮大卡车，哎呀，这个司机真是幸运呢，车头已经出去了，还好他这个车的后轮和那个货箱还在，
重量压住了桥的那个地方。
对，那这位司机先生后来是被营救了，那真是一个非常非常幸运的一件事。因为你看这个大桥，它真的是整个这个山体滑坡，那你当然你要问当时造这个桥的时候呢，没想到山体会滑坡嘛？因为你贵州本来就是多雨的地方啊，对不对？
多雨多水的地方
是，所以这次当然是不幸中之大幸。就是这个司机被挽救了，
没错。这个视频现在在大陆疯传嘛，包括这个新闻也上了大陆的热搜。
哎、
其实好多人都在下面留言说：“大哥，你真的是做了大好事儿吧？或者你上辈子积了大德，命不该绝呀！都这么危险的情况下，他整个人跟车头都已经悬在那个悬崖上面，
下面就是万丈
深渊。他但凡有一点点闪失，就掉下去了。还好这个货箱就像一个杠杆一样，哎，后面的他那个重量重压。
压住了，
然后他就有一个平衡，然后等待救援，
就差那么点儿。对，
真的是，
他整个车头已经出去了，全靠那个货箱在那压着。
是
呀，很高兴见到这位司机师傅啊，他这个搞定。
但是应该反思，就是说中国这个质量怎么就这么差？都说豆腐渣工程。
这个情况呢，当然我想官方就说啊，他这不多少年一遇的这个滑坡哈，对不对？但是你既然要做这种高架桥，你在这种山体，而且它这个斜坡那么厉害，其实你只要在美国啊，很多高速公路假如它山坡很斜的话，它一定会有一个地方告诉你要小心这个山石跌下来。
嗯，
那你这滑坡其实同样道理啊，你这个滑坡在美国也有，像那个一号公路啊，就天气暴风雨下来也会发生啊。但是这个那么高架桥，那么重要的一个路段啊，整个双向的嘛，两个高架桥都被冲垮了。
在中国大陆，这种豆腐渣工程也的确是太多了。真的，中共之下，有一些东西它就是会偷工减料，觉得很无奈的一件事情。但是不幸中的万幸是，那位司机大哥他有惊无险的保住了性命哈。
是。
所以做人还是得积德行善。
是。
关键时刻真的是救一命啊！好，现在有一位尾号9083的一位朋友，他发来短信想咨询李进，说我的89年的 Toyota 皮卡刹车灯不亮了，是怎么回事呢？
刹车灯不亮这个问题不难解决哈。刹车灯呢，它有一个开关，这个开关在什么地方呢？就在你踩刹车的那个脚踏板上边。这个有时候呢，它那个开关本身或者坏了，或者是它那个开关松了，所以呢这个问题其实自己都可以解决。但是假如您不是很对那个车子喜欢动手的话呢，完全可以找个修车师傅，像王师傅哈，就让他帮你把这个看看是开关是坏了还是需要调整一下，它可能是松了，这个只是几分钟的这个问题。
那么稍后我们到时候也把王师傅的这个联系电话和地址分享给这位听众朋友。希望之声，天南海北话汽车。欢迎回来，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艾琳，
我是李进。
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在此期间你有任何汽车问题或者参与节目话题互动，都可以打电话或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 888-275-1628，期待您的参与。那最近呢，2025年 JD Power 这个美国新车品质调研它出具了一份数据，那在这份榜单中呢，哪些车企领先了呢？哪些又排名下滑了呢？
JD Power 大家知道就是一个著名的评比公司啊，其他的像 Consumer Report 啊等等等啊，JD Power 呢它其实有很多个评比，这次我看到它公布的是这样，以你所括里，就是说新车的这个品质调研啊，新车就是你刚它怎么弄呢，就是你刚刚买这架新车，在头三个月之内你这架车有没有任何毛病，假如有的话，它就等于算把这个毛病算进去。这次呢，根据他的这个评比呢，是这个丰田的 Lexus 哈是冠军，他的这个故障最少， 排名第二的竟然是尼桑哈，这个我很 surprise。 排名第三是 Hyundai 韩国的，排名第四是 Jaguar， 这个 Jaguar 我就觉得有点 surprise， 因为 Jaguar 已经它的那个销量很低啊，一般不是在那个榜首。排名第五呢是通用公司的这个 Chevrolet。 那你说那前五名怎么哈这个 Toyota 都没有？哎，我就看起来我就觉得这次它的那个评比的那个次序啊，也和平时有蛮大的这个出入。那 Honda 呢都才排名第六，然后美国的道奇排名第七，韩国的起亚排名第八，通用的 Buick 排名第九，然后韩国的 Genesis 排名第十。那就是说 Toyota 连前十名都没有，我就觉得有点令到我诧异啊。但是呢他们并没有解释为什么。主要呢他们提出了几点哈，不一定和这个丰田有关。他就说呢，现在很多汽车都有这个所谓的资讯娱乐系统，就是你中间有一个大的荧光屏啊。但是呢很多的车辆呢，它这个中控台的这个荧光屏呢用起来不是那么方便。就说假如你不是喜欢玩电脑的，好像普通的大众买家呢，他就觉得你这个玩意儿不好用。但是当然你真的一会用的话呢就很方便。但是问题就是说很多人他不大会用，不大会用他就开始抱怨了，抱怨这就变成你这个车的这个初始的质量，他就给你变成一个瑕疵啊，这是一点。第二呢，你看还有一些你想象不到的这种瑕疵，什么呢？这个 cup holder 就是这个杯架。那你说这杯架子有什么好埋怨的？他说我现在呢这个我用那个大的
杯子
太大了啊，或者我买那个可乐的那个杯子太大，你这个杯架放不了，那他就觉得你这设计有问题。那你我觉得这也蛮冤枉的。So 那这次呢通用汽车公司就是刚刚咱们已经解释了，就是获得多项这个车型在那个 top 10。所以呢这次对他们来讲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肯定啊。另外呢就是这个 J.D. Power 说插电混合动力车的问题还多过全电动车。这个又很有意思。前一段时间我知道他说是插电混合动力车是那个问题少过这个电动车。所以呢有时候他不同年他的这个评比啊就效果也不一样。
会有一些出入。
哎、
嗯。
呀，特斯拉呢这次他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比重比较比2024年它原来是有262个故障啊，现在呢改善到200个故障。200是什么意思呢？它平均应该是160几。Lexus 才平均是192啊， Lexus 是162。所以呢特斯拉就是比平均稍微低一点。
好，我们现在呢线上有一位听众进线了，他想咨询李静一个问题。您好。
哎，你好。
你好，你好，我想请问这个汽车 turbo charge， 就涡轮增压，听说好像对引擎比较不好。现在有些车本来是六缸的，它用现在不做六缸，它做四缸，加上 turbo charge， 可不可以回答这个问题？谢谢。
好，其实李先生这个问题呢，问得很好啊。turbo charge 中文就是涡轮增压。那是不是对 engine 不好呢？那么说吧，在十几二十年前呢，那个时候的这个 turbocharger 还在这种就是大众的这个车辆还不是那么受欢迎，而且还不那个效果还不是那么好。但是呢现在呢因为所有的这个汽车厂商呢都需要节能嘛，那节能的话呢就是说我尽量用小排放的发动机而不是大排放。大排放就是八缸啊六缸啊，那小排放但是你又想马儿跑又想马儿少吃草的话怎么办？那要通过这个涡轮增压的这个技术。其实李先生您不用 worry， 因为现在呢几乎是那么说吧，每一间汽车厂家都提供这个四缸的发动机涡轮增压，这已经是所有的车的标配。而且现在的这个涡轮增压的这个技术已经相当成熟了，不会有李先生所考虑到的问题呀，可以放心购买。
那么刚刚尾号0188的 Helen 女士她说，李静您好，我的汽车刹车盘更换之后呢启动时不太顺畅，有点阻力，请问是什么原因？
假如这个 换过刹车盘，我只能那么说，就是说这个修车的技工他的那个手艺啊稍微差了点。你想假如刹车盘刹车皮都换了，其实等于是什么呢，等于像原厂我那个买新车一样哈。也可能他忽略了一些小的细节方面，什么地方呢，就是很多修车师傅呢他不帮你清理一下那个刹车的卡钳。大家什么叫刹车卡钳呢，就是你看你骑自行车的时候你刹车是不是前面那两个一夹，对不对，这个夹的这个东西就叫刹车卡钳。那刹车卡钳的用久了之后呢，它里面积了很多的那个刹车皮的那种灰粉呢，而且就是慢慢就像老泥一样积在那个地方。其实这个修车师傅应该是假如做得好的话呢，当然他可能不是免费做啊，他帮你这个刹车卡钳做一番清理，这样他就踩刹车的时候就会比较顺。我猜是这个原因，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就可能我们不方便在电话上就能够知道很清楚啊，但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好的这个刹车的这个工序啊，应该是清理这个刹车卡钳。
好的，也希望李静的回复也解决了您的问题。如果您这边还有疑问的话，也可以再给我们发短信或者打电话进线。那么今天的节目就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